请诸位大德翻开阿难问四佛集凶经经本第12页，我们今天从第12页经文第四行第六个字开始讲起。我们请看经文第12页经文第四行第六个字，阿难闻佛说更准袈裟，头脑着地，唯然世尊，我等有福得知如来普恩慈大，悯念一切作为福田，令得脱困。佛言自增而信则少，世事多恶，众生相助，甚可痛哉。若有信者，若一若两，奈何是恶，乃必如此。佛灭度后，精华虽存，而无信者，渐衰灭矣。呜呼痛哉，江河世父啊，唯愿世尊为众礼故，未可取霓虹。这是本经的第五段啊，就是第五个部分，讲阿难信自悯他，这是警觉大众难遭遇想啊，能够遭遇佛法是太难了。在本经阿难问是否集中经前面这四大段，那这是主要的内容。那这个地方就是等于让大家对前面这主要的内容牢牢记住，要能够反省自己，用功精进，学习佛道。那底下就是重诵，就是把本经的重点用记诵再重新再来说明一次。可以说本经重要的部分就前面那四大段。那第一部分呢，就是讲四佛果报啊，为什么学佛的人啊，成四三宝的人，有的是得到吉祥如意，有的是得到诸事不顺啊，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的差别呢？那当然，如果你是学习佛法，成四三宝，能够以自诚恭敬心啊，依教奉行，形象鲜明，诸天善神永护，诸佛护念，那当然你事事如意啊，啊，绝对不会困到遇到困境啊。那如果是你学习佛法，就是想求菩萨的保佑啊。对三宝也没有恭敬心，也不依教奉行啊，你只是想着一些就是我们世间的财色名食睡，所以只要有一些啊，用什么奇怪的方法啊，怪力乱神的方法，能够让你获得辗转的利益，你就把三宝抛出脑后了，去找这些啊算命解咒卜卦的，就这些了啊，乃是奉事邪神，那当然善神远离啊，三宝要照顾你，你自己却做了障碍了，所以你当然你就得到不良的果报了。第一段就讲这个，那第二段就是讲啊这个杀业的果报，问那个杀业的果报啊，我们学习佛法人知道不能杀啊，众生最爱的就是自己生命，杀将来打不好的果报。但是有一些事情，哎呀，我实在是很想吃肉啊，那我也有时候忍不住这些啊这些小动物的骚扰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就叫别人杀，那这样我大概是没有事吧。佛陀说你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，所以啊我们要特别小心啊，学习佛法要增长自己的慈悲心啊，绝对不能滥杀无辜，觉得不能满足自己的口欲来造杀业。那这里只是用杀做代表，其实呢 它包括的杀盗淫妄酒，自己不做不能说、啊、那我就叫别人就帮我做了。这个我在课文的时候都跟大家解释清楚了，你叫别人带你做，结果你果报还加重一点呢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你犯法，你不犯叫别人去犯，心存不良。那第三段是讲师弟之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老师跟弟子的互动关系。佛陀在这一段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师如其师，弟子如其弟子，老师要像个老师，学生要像个学生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看最近报纸登出来了，天天闹得很大啊，那个 TVBS 2100开讲了，都在讲这个，很多这个论证节目都在讲这个，也这个师道的问题。最近桃园县八德乡是吧，有个国中，你看学生的淋巴事件，才发现那个学校真的是校长不像校长，老师不像老师，学生不像学生。可是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呢？那个校长他完全就是靠这个写报告，我们这个学校完全是爱的教育，自动自发，考试不用监考，学生都不会拿小抄，不会做手风琴，但是呢只不过把书本拿起来抄而已了，对不对？你说对不对？哈，我们这个学生呢、啊、都不会去看这个暴力片，这个影剧都不看。为什么？我们演了又录起来给大家看，对不对？他们演淋巴又放在电脑上给大家看，才知道事态这么严重。老师不像老师，学生不像学生。那有这样的学生，他家庭要研究，家庭如果父母不像父母，你看最近报纸登出来，那么父母凶了酒，把自己小孩子摔在冰箱，啊，这个小婴儿脑震荡，多可怜！你看这个父母还会对自己的子女啊产生性骚扰，种种这不应该的念头，啊，真的是禽兽都不如啊！还会父母亲如果说啊自己不想活了啊，那对不对？你自己不想活了就算了，把自己的小孩通通都把他杀了，对不对？说不定你这小孩里面哪一天会跑出一个总统，对不对？你看阿扁呢是三级平路当总统的啊，说不定这里面哪一天会跑出个大法师啊！你看那个以前啊，像星云大师、圣严大师，他们以前都是流浪啊，都是很辛苦的、啊，都是非常困苦啊，这样逃难到台湾都变成了一代宗师，你想想看，这么说不定被他杀了，这些小孩将来都是大人物都不一定。你看我们堕胎都有阴灵的找你麻烦了，更何况是他已经长大这么大，你还把他毒死了，杀人了、啊。所以啊，父母一定要当父母贵，父母要有责任感，要体谅小孩，再苦要撑下去。所以为什么说？现在这个社会要用现在的方式来再来写现代式的啊，老师规、弟子规、父母规，道理就在这里。啊，有人就啊觉得我是不是跟老法师的思想不一样啊？什么上进下空老法师？我说不会，我跟他的思想完全一样。我只不过是有个好处，能够举一反三，对不对？我自己吹一下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呢？老法师说的完全正确。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能够殊死哈、啊，能够殊死古圣先贤，照着我们古圣先贤的教导来做，这个世界绝对是安乐和平啊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我是100%的赞成，也100%的认同，我敢这么讲。但是在我们中国，不要说什么从啊，我们那个周朝啊，周朝那个时候，是春秋战国，对不对？从春秋战国到我们现在民国， 几乎都是在打仗，你看是不是？这个都是古圣先贤的教义，在我们中国，在正华向华那个时候啊，能够去奉行的人数量就有限，你说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像三国演义，你那个政客，你看看那个宫廷秘史，哦，那些野史，你看那个勾心斗角，没有比现在差，对不对？勾心斗角，皇宫的淫乱的那种故事啊，那真的是啊，也是见不得人的。你看我们有一句话很惭愧，叫做"断袖之弊"，那是皇帝耶，大家知道这个公案吗？皇帝他同性恋，他爱上那个男子，那男子他要了他的手，晚上睡觉要了他的手，那手都麻掉了，他不敢吵醒他，我就好吧，把这个袖用刀子把它割掉，自己好好伸过来，怕把他吵醒。你看，爱的同性恋爱成这个样子，你看，这不是这古代就有啦，你说对不对？所以这是真的是非常理想。你看在上古都不容易做到啊，那上古时候是言行进化最重要啊，不是杀九族，是杀十族啊，连老师都杀掉 啊，然后有那个凌迟，五马分尸啊，有腰斩，有头斩，有脸上刻字，有弓斩，把生殖器割掉，有斩手斩脚，有种种酷刑，你看也都很难哦。那古代啊，学生对老师是绝对的服从，老师提法都不敢讲。哦，说对，老师对。那古代小孩子是父母的财产，小孩子被父母打死了没事情了，因为这是他的财产呐。所以我们在周朝的时候，那个李靖啊，他的儿子叫罗刹，他很调皮。他写的神通，这封神榜嘛，对不对？他把那个龙王的儿子哈，太子，龙太子，把他杀了，还抽他的筋呢。哇，这龙王就找他父亲李靖算账。这可见这个中国古代的思想，这代表我们中国的思想嘛。虽然是故事，代表中国的思想嘛。他父亲把他找来，罗刹说：“哎呀，我对不起父母。”好。他对不起，我要向父母做最严厉的忏悔抱歉。他怎么处罚自己呢？割肉还父，割骨还割肉还母，割骨八骨啊还父。父母，我这个身体是你父母给我的，我是你的财产，我对你不孝，我肉还给母亲，骨还给父亲。有没有这个故事？这是中国的古代思想啊。现在的思想是什么呢？而且现在的国际情势都是什么呢？都是废止死刑，强奸杀人放火的都想尽办法不要让他死，把他隔绝就好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我们不是全民，大家还觉得现在还不行，现在说不定我们政府就废止死刑。你看我们那个死刑犯里面有多少那个重犯还在那里关在那里，还不敢马上把他们执行，大家就存了一个哎呀，尽量拖，让他们多活一点。现在的局势啊，这个尤其现在世界上，如果是废除死刑的国家，还大家都哇，这个民主先进，哇，文化文明，对不对？所以世界的局势是这样嘛。那现在呢，老师教育部明定规定，用爱的教育，不能骂，不能打，所以你必须要用一种合乎。不能骂，不能打，不能责怪，不能给学生的坏脸色的角度怎么来教学生？所以是不是要有一套用温和劝勉？明明那条别小朋友有很多长处啊，你不能发挥啊，你怎么就用这种很特殊的教育方式？这个我不会，所以要先圣先这个古德啊，不经德了还写教育不一样啊。现在不能骂，不能打，现在家庭也一样，父母跟小孩是这样沟通的，现在教育是这样啊。啊，父母跟小孩沟通，不能责骂，不能骂，因为小孩子有自尊，要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你把小孩子打得叽叽叫啊，比如你隔壁邻居啊，叽叽叫啊，那你可以打电话，警察就来了。嗯，你是怎么样？那一天啊，我那外孙女啊，因为我那女儿 啊，带外甥女来家里，哇，我那外甥叫哭得好大声，我几乎是尖叫，把我吓一跳。哇，如果这个打电话来的是警察冲到我们家里来了，把我们抓了，麻烦了。然后你一看，原来是什么？他妈妈，因为他鼻涕会塞住，晚上睡不着，就用一个吸鼻管在吸他的鼻涕。你看过那软软的，擦着整个，你看跟父亲好辛苦啊，要吸他的鼻涕，吸在那个斗子里面，让他可以呼吸。可是小孩子看那个怕，那个是什么东西的？嚯、哦，不是哭啊，是尖叫啊！我说，哎呦，我不能给他听到，人家打电话来，警察就来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是这样的教育啊，整个教育形式不一样啊，在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都尚且很难啊，对不对？都尚且很难。你看那个三国无语勾心斗角的程度，那个耍奸诈的那个程度也是那个样子啊，对不对？上古都不容易啊，所以有还是很少数，有那些最后真的能够成就。你说像现在这种社会，大家全部都来依照这个古圣先贤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当然如果现在大家都能够这样做，那保证我们这个国家世界太平，魔幻的国家，全世界是最魔幻的。而全世界能够照这样做，全世界风调雨顺啊，地球马上没有正负两度息，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不会有这个问题存在，马上变成风和日丽，可能吗？在我们中国上古都尚且做不到啊，在正法的时候，在佛陀的时代都有战乱了。佛陀生下来说啊，为什么阿难叫做庆喜？因为呢，那时候他们释迦族跟其他族打了个胜仗，消息传回来，阿难的庆喜。你想想看，所以不是那么容易。所以我常常在讲，要有现在懂得现在的生活的人，他了解我们现在的教育方式方针，现在父母的心态，现在工作的忙碌啊，现在工作上的忙碌。以前父母亲是哦，这命令是哦怎样，现在两个媳妇儿子，如果你公公婆婆跟媳妇儿子住一起，媳妇一早要出门，先儿子也一早要出门去上班，小孩子也是要自己送托儿所，那你要送什么苦啊？如果小孩子感冒生病或怎样，又慌得不得了。如果父母亲住一起，他还要，我说老爷，我看短时间小孩子可以忍，笑可以忍，长期间呢、啊、难哦。有一句话叫“久病都无孝子”，如果长期要这样去服侍，去这样像古代的老太爷这样，难哦，你知道吗？社会的形态整个不一样啊，真的不一样。现在小孩子忙得不得了，天天都忙，是真的。所以整个社会不一样，所以一定要什么？要有一个了解现在的生活。也许他跟母亲打了这住一起啊，怎么样？也懂得现在社会的变迁。现在社会的变迁非常快，如果你稍微不读书不怎么样，就被时代淘汰。所以医生什么教学，医生什么什么，都一直要读书，像我们建筑师一样要读书。我们现在一年啊、六年要交多少个分点数，那个时候是读书，没有读书六年到你分数不够，就把你建筑师没收了，不能开业了。不能开业怎么办？要去考试，哦，你会不会屌，真的考不上。所以有时候去读，我一定要去读，凑足这个分数啊，要去读。因为现在一直在变，一直在变，什么一下都跟一下容积。你看现在那个马路上，你看有些工地都种了很多花草，对不对？你看你以为那个建筑商那么厚心吗？没有啊，那是政府鼓励啊，你就要把它做成这公园很漂亮，他来看，哎，通过了，做三年，给你增加多盖多少，你知道，这就有人做了，这种方法，是不是一直在变了、啊？一直在变，要、做什么条件，他审核通过才行呢、啊？就在变了，法令在变，什么都变了，完全 不一样，所以要有这样的人来写一个现在的方式，生活方式的。弟子规学生像学生，老师规老师像老师，怎么用爱的教育，怎么教导学生，怎么样？不像以前权威那个哦，老师哦，我没办法了，不一样。父母啊，怎么跟小孩沟通？因为现在不能啊，小孩子用沟通的教育，教育是这个方向，所以一定要这样的东西出来啊，有这样再来。有这个台阶了，大家会了，你再教他学古圣先贤，那就容易多了。 就好像有小圣的基础，你学了大圣才容易啊。你小圣基础都没有，就学大圣，一定学到人天道去了。道理就在这里。所以我跟师父的老法思想一样，完全一样，我也完全赞成，100%的赞成，绝对是这样，没错。我只是会举一反三，对不对？孔老夫子也讲了，举一不能反三，不叫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个只是蹬屁虫，说一句话就呼应蹬虫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这样。你要举一反三，看清事实的状况。我只是因为我是在家人，我是世间人，我每天看电视，每天要看你的政论，看2100，看电视，看新闻，看报道，因为我知道时事的变迁嘛。我说我没办法做啊，对不对？像我以前的地，像我们这后面这个地方后面的地，50000-60000、60000-70000，这个现在后面200万你还买不到一平啊。如果你还说哦，那我还贵，你永远我的店就可以收了，对不对？我公司都可以收了。现在用的东西都不一样啊，思想都不一样。现在人爱漂亮，你说我这个房很坚固啊，哈，坚固啊，哇，你看啊，有没有台风，有没有地震，坚固我也看不到，反正大家都是很坚固嘛。那盖得好怎看外表，大理石不锈钢特殊建材啊，那房子造型很特殊。我的房子盖的都四四方方，四四方方，哎，有一些房子盖的外面看得非常鲜艳，那房间一个角角一个三角形，这怎么住了？在外面看的哇，这么奇特的房子，以后啊，你要是要到我家，不要紧，你到那个啊，我家都住在什么什么什么杭州南路，你看到某一段那个有个房子怪怪的，最怪的那个就是我住的，对不对？目标明显，现在人要这样，你有什么？他房子尖尖方方的，他还不见得欢喜的。社会的思想不一样啊，如果你还是走那古古老老的。我跟你讲，同样古古老老，在两个地点这样盖起来，同样隔壁哦，这个走那个很先进的，哇，形状很怪，它一品可以卖100万，你的80万都卖不掉，人就是这样，你要知道这个社会行情嘛。所以我们只是对这个世界社会这样变迁这样，我们不读不行嘛，对不对？天天要了解这些，所以我就有这种感触。所以有人误会说好像是不是不一样，我说不会，完全一样，我只是说有个台阶来走上来就容易了。你没有台阶，在上古的时候都很少数啊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是不是中国人从古代到现在每个朝代都打仗，宫廷啊，打仗，那个生平啊，那个生平之事啊，没有几十年了。我们台湾现在这么长的时间也真是啊，真的是很少很少，太稀有了。真的，我们是太有福报了，我们真的太有福报了，才有办法在这个时代啊。所以，这个师弟之分，本经第三段就是师如其师啊，弟子如其弟子啊。我给他加一个，父母要如其父母啊。那第四大段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讲完的那个以法抵触啊。那我们在家人学佛，会不会如果学习佛法会不会有格格不入矛盾的地方呢？佛陀说不会啊，在家人敦伦尽分，孝养父母，然后教育你的子女啊，这是应当的。但是佛陀劝我们有世间事，不要有世间意。世间意就是不要增长你的贪嗔痴慢疑，不要去追逐财色名食睡，这最要紧。因为你要追逐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贪嗔痴慢疑，你这一生完了以后会堕落下去，最起码你要抓住这五戒十善啊。所以要有世间事，不要世间意。六祖大师说什么叫世间事啊？什么叫这个世间？什么叫出世间？出世间没有贪嗔痴慢疑就出世间，有了贪嗔痴慢疑那就是世间，越重就是越往下沉沦。所以佛告诉我们世间事都可以做，但是有世间事不要有世间意。所以我才劝大家在每一个缘起的现象上，你用八正道，用十善心来处理，那就会离开了世间意了。你用贪嗔痴去处理，那你会增长世间意，会堕落啊啊！那这四大段可以说是本经的重点。那今天要讲的这一段就是阿难劝导大家，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今生不向此生度，更待何生 度出生了，所以这个有警示大众，有难遭异象啊。好，我们请我们来解释这经文。阿难闻佛说，根枕袈裟，头脑着地啊，这一段是信自悯他啊，我好幸运哦，跟佛同时出生，而且还做了佛的堂弟，哇，这太幸运了啊！想到大家虽然遇到了佛，有的人还不认识佛，有的人还不懂得学习佛法啊，真的是同情这些愚痴的众生啊！所以阿难听了佛讲这四大段以后啊，感觉自己很幸运啊，所以也同情没有听我佛法的众生啊，所以根枕袈裟啊，为什么他要来祈求佛陀啊，祈请佛陀，所以他把衣服弄整齐，表示一种至诚恭敬。这袈裟啊，我们常常听到袈裟，袈裟这两个字是古印度话，那啊，也就是梵语，袈裟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叫做坏色，袈裟是坏色，坏色衣。因为古时候印度人都是用一个白布，一个白布一条，他们不是像我们现在穿的有袖子有扣子的衣服，是用一块白布，因为天气印度天气热嘛，所以他们用个一块白布把身子裹起来包起来，这叫做衣服了。那因为他印度的这个在家人的白布是剪得方方正正的，所以他就把这旁边的地方布把它剪掉了啊，不要了。这出家人就是脱这个他剪下来这块脆布啊，回去把它接起来，接成一根啊，跟一般人一样长长的一块布，也是把身子包起来，但是他就去把它染色，染成灰色的啦啊，这个棕色的这种颜色。为什么？所以他们要避免五正色，所以叫做坏色衣。五正色，这五正色是避免青黄赤白黑这五种啊。那因为佛法本来就是啊，为了度众生嘛，在印度他们觉得啊，这是对的，因为出家人修苦恨，他们就避免这五正色。可是到了我们中国就不一样了，我们中国人你说起誓，在印度起誓人家是很恭敬的，日中一时起誓，哎呀了不起，很恭敬。我们中国的起誓，人家内心会啊，会不怎么尊重的，就假嘛，对不对？那个中国人是什么大吉？见红大吉嘛，对不对？红能够带来欢喜，生欢喜心。你要接引众生，一定要先让众生生欢喜心，所以我们中国袈裟用红色啊，我们叫红主衣，金色条纹，那一条一条表示袈裟，一块布一块布布起来嘛。那我们的海青其实是唐朝的衣服，这个地方有补一块，那是故意补上去，表示我这件衣服是补过的，不是新的啊啊，所以。啊，我们中国叫红色，这是顺应时代嘛。他们啊，虽然是袈裟是五圣色，避免这个青黄赤白黑，但是为了道场的庄严殊胜，让众生生欢喜心，产生至诚恭敬，所以他用红色，这是顺应啊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应众生的心而设限。所以你只知道佛法是活活泼泼的，不是死教条的，目的就是利益众生，成就众生啊。那在古代这袈裟有三种，一种是安陀会，这五条衣只有五条，接五条衣啊。这是平时在作物的时候，你在做事情作物的时候啊，处理自己的事情作物啊等等，就披那个安陀会的五条的。另外一种叫七条衣啊，叫做异多罗僧，这入众的时候，大家相处入众的时候啊，在披的啊。那另外一种叫做僧伽梨啊，我们又叫做福田衣，叫做僧伽梨，那个是你 托钵啊，入城托钵或者听佛说法的时候批的，那是九条一啊，那九条一在古代是这样，九条，现在有最多有做到二十五条啊，二十五条，从九条到二十五条，这个都是称之为这个僧伽里、阿舍里都叫做袈裟，还有这三种。袈裟的本意在坏事，它的意思是这样的，所以他就在把这个袈裟整理好了以后啊，头脑着地，而不是只有右膝着地而已，这个比右膝着地更尊重，就是五体投地礼啊，我们礼佛的五体投地礼啊。那你知道我们这个五体投地礼，这是我们祖师给我们设计的，祖师给我们设计的，祖师设计这个五体投地礼啊，其实它很妙，就妙在什么？它是个最好的运动。你看那个印度一切，他们写倒立，这倒立把血液冲到脑部来，对身体非常健康。那出家人他诵经拜佛静坐，他缺少动态的运动，所以他就给他设计这一套从全身柔软运动。所以如果你每天礼佛能够108拜以上，那保证你身体非常的健康，气色非常的好。但是你千万不要存我这个是为了运动，那你就超高了，对不对？你说我是礼敬三宝，自成的礼敬，他有这个叫这个附带的这个收益啊，附带的这个收益就是让你身体健康，因为它是最好的运动啊。